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6月10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在上个周末，以色列在加萨走廊展开了营救的行动，那么成功的救出四名被哈马斯俘虏的人质，但是这个营救行动啊，出的代价也不小，因为哈马斯后来对新闻媒体发表说，认为以军的军事行动救了四个人，但是呢，至少伤害了274名的巴勒斯坦人丧命，而且有近700人受伤啊。来，我想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在国际间非常关注的事情。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教授，请。
那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呢，在加沙的中部对一个难民营叫努塞赖特难民营发动袭击，那么在这里呢救出了四个被扣押的人质，这是第一次被扣押的人质活着被救出来，并且呢我们看见有一个女人质呢马上呢就用手机和这个以色列的总统呢通了话，这个是第一次成功的营救人质，那个是一个比较惊奇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人质这件事情呢，当然呢就引起了一连串的这个想法了。我先讲讲这件事情啊。以色列的国防军说，这次的那个攻击呢是有精确的情报的，就是在难民营里面有两栋公寓，那个四个人质呢被扣押在两个公寓里面。那么以色列呢就找到了这个情报，在6月8号向这个加沙的中心地带呢，这个不是南部也不是北部啊，进行了一次特别行动，就解救了这个四个人质。那么并且呢这个不停的这个轰击了。这个纽斯拉特，这个原文读音书 Nusrat 也一样，那么是一个白天攻击的这个行动，这个其实很难的，因为大家说不管这个哈马斯打成什么样，他还是挺能打的。当然以色列呢是先打这个加沙的北部，那几个月加沙北部的加沙市基本上把地道都移平了，那么然后呢中部呢打了一下，然后就打南部啊。那么但是呢有一部分人质呢就放在中部呢他没放在地道里，他放在一个公寓楼里面，因为公寓楼里面有很多的平民，那么并且呢这个男性的比较多啊，这个人质，那么这下呢以色列呢就得到了准确的这个情报，那么就把他们救出来了。这四个人质呢都是在去年的那次电子音乐节叫做 Nova 现场被绑架的，大家记得吧，去年10月7号这个哈马斯突然间冲到这个边境以色列的一边，那边呢正在开一个电子音乐节，有好几千人在那里欢庆啊，并且在歌颂和平，结果进来以后呢开枪杀人，掳走了人质，这其中有四个就是这次救到的四个，这四个都年轻啊，他不是那种老弱妇孺啊，有一个是26岁的诺瓦，第二个是22岁的这个阿拉莫，第三个是27岁的安德雷，第四个是41岁的施罗米，这四个人呢都是被从这个公寓楼把他救出来的。那么这四个人呢不是在一个地点，是在这个救他们的这个地方，这个努西亚拉这个地方有两个不同的地点被救出来的啊，他们的健康情况呢还良好，现在呢已经用直升飞机转到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附近的这个谢巴医疗中心进行额外的医疗检查，看来还不错的。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呢，这个叫做 Yoav Gallant 啊，加兰特吧，他就说这个欢迎诺亚、阿拉莫还有安德雷和舒罗米，我们非常高兴的欢迎你们回家，并且呢就称赞了这个救援的行动。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啊， 那个大家都看记得的有一个人，就是诺尔。诺尔是以26岁的一个以色列的妇女，她当时在这个以色列南部的这个音乐节，诺尔部落音乐节，在疯狂派对上被绑架。那么那个在加沙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录像，他就大声的对哈马斯的这些恐怖主义分子说，不要杀我， don't kill me。 这个呢就这个终于被救下来了。所以这个 Nora 这个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有他的那个以前的这个录像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但是他的男朋友30岁的工程师叫 Olivier Nathan， 他现在呢还没有找到。那么他的 Nora 的是有混血，他的混血呢是他的妈妈是一个华裔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其实是担忧没有办法见到他妈妈，因为得了脑癌，是一个亚裔的，所以这个 Noah 的长相呢有点像华人啊，他是以色列和华人的这个混血。哈马斯在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过程当中呢，是掳走了251名人质。那么去年11月短暂的这个休战的时候，哈马斯释放了大概100名人质，那么另外呢有116个人质呢被压在加沙，其中呢有41个已经死亡了，就116个已经死了41个，那么现在呢又救了4个，那剩下不要多少。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遗体呢也找到的，估计呢也不一定都活着在。那么由于这个战争进入到第9个月，所以在各个方面呢都对这个以色列的总理纳迪亚胡有很大的压力啊，他在国外是很多很多很多国家反对他继续打，包括在美国有很多大学的学生啊都示威啊，叫不要支持以色列，说以色列这是屠杀平民。但是呢以色列的国内呢也有很多人给他加压力，就是那些人质的家属，说你打了这么久还没有把人质给他救出来，所以他是内外交困。那么以色列呢后来呢就找到了准确的情报，知道这4个人是藏在这个努塞拉特的2座公寓里面，所以呢就发动了轰炸和袭击，那么这样呢就成功的这个挽救了。当然这个消息一出来就是有200多人死亡啊，马上呢我看这个媒体上就说200多名平民死亡，这种报道呢我其实不太认同，因为还没有得到数字，你不知道这些人里面有多少是恐怖主义分子，是多少是人质，所以呢死了200人就说是无辜的死亡，我觉得这个讲法呢是没有得到一个证实的。但是呢现在我估计整个媒体都习惯这样，只要是以色列打人，不管是恐怖主义分子是平民，都统统算是平民的死亡，就是现在的媒体的宣传的一种做法了。那么这个以色列当时在打的时候，是这个地方是个难民的公寓啊，努塞赖特难民中心地带，这地方并不容易打，因为这里有很多的这个难民在这个地方。那么大概是6月8号上午11点钟，以色列的2种部队同时参加袭击，一个是以色列警察反恐部队，一个是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总局，代号这个 Sinbad， 两组的特工袭击了难民的2座公寓楼，这样呢就救出了4名去年10月7号遭到扣押的以色列的这个人质。那么在整个过程里面，事实上哈马斯呢是用炮火攻击的，其中呢有一个反恐部队的指挥官在这个过程当中死亡。那么以色列呢本来是进去突袭想救人质，结果呢打死了一个指挥官，以色列马上从空中和地面开火反击，那么一共呢大概打死了100多名的巴勒斯坦人，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是恐怖主义分子。就本来这个突击部队是进去要救人，结果呢他们开炮就打死了以色列的一个反恐的指挥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飞机这个战斗机，以色列的地面火炮立刻就开炮，这样打死了100多个人，人质没有受到损伤，突击部队马上进去把人质救回来，用直升飞机送走了。以色列军方的这次行动呢是高风险非常复杂的，并且呢准备了几个礼拜，由于情报非常的准确， 所以呢他们呢这个伤亡是降到最低，大概一个以色列的这个军官呢去世了，现在呢有四名人质呢就已经回到家里，但是到现在为止呢还有120个以色列的人呢估计还扣留在加沙，估计里面有些人已经死了啊。那么哈马斯呢就否认了以色列军方关于说的100多人伤亡的说法，他说呢超过210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丧生，有400多人受伤，那没有说哪些是军队哪些是平民的。那么当然呢这个哈马斯也是一贯如此的，他要把这个数字说得越大，那个世界舆论对以色列呢这个压力就越大，不过以色列这是真是救到人质了，这倒是一个真的事情。那么当时呢以色列的无人机以色列的这个战斗机那么对着这个房屋周围这些想逃的人开火，那么并且呢在旁边的市场清真寺都遭到这个重点打击啊，救了四个人。那么当然呢这个难民营的这个医务人员就说以色列杀害了上百人，不过这个上百人是什么人呢也没有讲清楚。那么当时呢这个打伤打死的人也就送到附近的城市的叫戴尔拜祖拉赫，送到这个医院里面，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冲突了。那么当然这件事情现在呢又把账呢又算到美国头上了，这个主要原因就是以色列方面之所以拿到这么精准的情报，知道有四个人质被收在哪个地方，这是美国帮忙的。我看看美国方面也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但是为什么美国也在这个附近他并没有驻兵，怎么美国的情报比以色列的情报还要准呢？这搞不清楚啊。现在反正账呢都算在美国头上，美国呢也不更新。不过美国的这个总统呢 Joe Biden 呢是表示这个很庆幸这个人质呢全部呢就被救回来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这么一个国家了，他所有的人员受到伤害，他会不惜全国的代价要把这个杀人呢把他追查到手的。我们记得1972年吧，当时在德国德黑兰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以色列运动队被这个当时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全部杀死了，结果以色列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把参加那次行动的每一个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参与者全部都杀了，在全世界各地就把他们的猎杀了。那这一次那次就杀了十几个以色列的运动员，这次杀了1200多个以色列的军人和平民。那以色列按照他们的做事习惯，这个是一定追杀到底的。所以说这一次啊到这个难民营救了四个人质，打死了这些人，这刚刚开头呢。以色列估计将来呢他要逐个逐个的去清除这些犯了事的人啊，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做事的吧，就是这叫什么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大概就是指的这么一个。以色列应该是世界上最讲究也这个你要搞我我就一定把你搞垮。那么美国的国家总统的这个安全顾问沙利文呢也说美国支持一切努力啊，为了救人质我们是全力支持的。当然呢我们也支持正在进行当中的谈判和其他的手段啊，我们呢想办法停火，并且要确保所有的剩余人质获释，那么并且呢也要想办法这个救助加沙的平民。那么这个美国方面的立场呢站得非常清楚的。那个当然呢有很多国家呢也都说这个不对，这违反国际法了，比方说约旦说这是有系统的对巴勒斯坦平民发动袭击啊等等，伊斯兰合作组织也是说这个在努萨赖特难民营这个这种抢救人质的行为造成可怕的血腥的屠杀啊，造成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啊，这个并且呢伊斯兰合作组织说这是以色列有组织的国家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罪行等等吧。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说法的里面呢，以色列肯定是已经 走前了一步，他已经能够准确地定位到自己人质被关押的地方，并且呢能够用突击部队海这个空中和地面的配合能够把人质救回。所以把人质放在难民营里面，这个本身就是个非常不明智的行动。那么以色列会不会因为现在这个国际的谴责，以色列就放松了不去救人质呢？我估计没有什么可能，以色列呢一定是要继续的打下去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第一点吧。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接下来我们来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这个俄乌战争哦。因为这个战争现在进行到这里，现在开始讨论的就是使用的武器哦。那么在战场上，因为我们美国给乌克兰的武器是属于防御型的武器，防御型的武器是不能进攻的，意思就是防守，就是别人如果发射飞弹到你的门口，你可以阻挡住，但是如果你要反攻回去，其实基本上是有困难性的。那么我想这个武器呢，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来继续的给他们，是要给比较更强的武器呢，还是怎么样的情形，这个也是影响了这个未来战争上面的一个发展哦。所以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就请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吧。教授请。
北约方面和美国给这个乌克兰的援助呢已经陆续的到达，大家知道美国曾经停过6个月的这个军援，所以乌克兰呢在这段时间吃亏。那么后来呢，这个美国的两党在这个国会终于谈成功了，就通过了军援，美国这个600多亿美元的军援呢就开始送过去了。那么最近这几天呢，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这个布林肯突然间又访问了这个乌克兰，马上呢先交20亿美元的紧急军援给乌克兰，就是要帮助乌克兰，因为俄罗斯呢直接打哈尔科夫。那么5月30号，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呢乌克兰没办法打俄罗斯呢，是因为美国和整个的这个北约给乌克兰的军援呢是不允许他们打俄罗斯本土，因为俄罗斯从本土不断地打乌克兰，发射导弹、巡航导弹、发射无人机，乌克兰呢自己呢没办法，因为美国和北约给的武器呢它有这个限度，并且呢不让你打到俄罗斯的后方，所以呢就乌克兰就变成了两只手呢被绑住一只手，只能在本土反击。那俄罗斯呢在后面的救援基地、导弹基地去打呢，乌克兰不能还手，所以呢这个就一直是束缚了乌克兰。要讲呢乌克兰呢没有办法取得很快的成功，两个因素，一个是6个月的美国军事援助没有给，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和北约不让乌克兰放手的去打，就是两军打仗，你不让乌克兰军还手，只能在本土，所以乌克兰军队很没有能力的。到5月30号，美国总统呢就改话了，就是 Joe Biden 就那个说话呢，就是说可以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去攻击包围哈尔科夫州的附近的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但是有一个前提，不要打莫斯科啊，这个莫斯科别碰，那么其他地方乌克兰你自己看着办。所以乌克兰这个得到美国这个批准以后呢，手就放松了，跟着英国、法国和德国就跟着美国呢就定调。那么所以呢这个一下就打起来了。所以这几天呢，6月1号开始到现在6月11号，我们看乌克兰的军队呢就比较放手了，在这个俄罗斯的境内有很多这个后备仓库，它的装甲车队人员密集，它都打。乌克兰的弹药没有俄罗斯那么多，俄罗斯的做法呢基本上是用炮弹盲目的射击，准度不高，乌克兰没那么弹药，但是它弹药呢就准度高。 那么所以呢，这次呢，乌克兰呢就打一枚就打一个准，打一枚就打一个准，并且呢，我们记得上个月四月份、五月份，乌克兰干了几件大事，一个是俄罗斯有两架这个空中侦察机、警戒机给打下来了，俄罗斯是两架一起给打下来的，等于空中的这个警戒力量一下就少了很多。第二个，记得五月份吧，俄罗斯有一个巨大的雷达站，这个雷达站的两个建筑呢被乌克兰的无人机击中了，这等于是把俄罗斯固定的巨大的雷达站和空中的预警机给打掉了一些，我估计乌克兰未来还会继续打的预警机。那么这样呢，等于是俄罗斯呢他就只能瞎打，因为他的预警能力呢就越来越弱，乌克兰军队呢就采取了这个西方提供的武器就准确的去打。那这个就是，那么关于哈尔科夫这个打仗呢，当然也有一个不同的说法啊，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有一个新闻网叫 Fox News 啊，福克斯新闻，就是Forbes News。这个 Forbes News 呢有个军事记者叫 Ars， 叫 Dave Ars， 他呢其实分析这次俄罗斯打哈尔科夫呢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佯攻，也就是说不是真打。为什么呢？他说有两个原因。一个，俄罗斯呢五月份要过这个胜利日 Barbada Day， 所以呢俄罗斯一定要做出一个我们胜利的样子，那么等乌克兰呢不要对俄罗斯境内有那么多的攻击，那让俄罗斯好好的过这个过节阅兵，他的确是做的佯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想办法在哈尔科方面做三万军队的这个大攻势，是等乌克兰军队从这个阿夫迪夫卡方向调走一些军队，就减轻阿夫迪夫卡还有恰西夫亚这两个地方的这个压力。这是那个这个记者啊 Dave X 的说法，这个我还没有办法确定啊。那么现在呢，俄罗斯呢现在打这个哈尔科夫，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西方的专家认为，在哈尔科夫的行动呢不太像一场真正的战役，像是宣传战，也就是估计莫斯科呢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夺取乌克兰的第二大的城市。那么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不过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讲讲这个哈尔科夫，为什么俄罗斯要打哈尔科夫。其实哈尔科夫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了啊，在沙俄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城市啊，1919年到1930年它曾经是苏联的控制下的乌克兰的首都，后来才搬到这个基辅，所以这个城市呢对俄罗斯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在这里呢发生战争就是这个逻辑的推理。
OK， 好，来，我们节目今天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看的是 Elon Musk 啊，最近呢 Elon Musk 的这个星舰他已经发射成功到月球去。那么 Elon Musk 一直从月球的这个部分啊，希望能够未来前进到火星，他有很多美丽伟大的梦想。我们看看这次他的新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来，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教授，请。
2024年6月7号，那个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的重型火箭叫新舰啊，这个新舰呢，终于呢第四次试飞成功啊。新舰是一只巨大的飞船，这只飞船呢是准备将来呢运人呢到火星的，这伊隆马斯克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那这个飞船就不比以前的宇航员坐两三个人，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像一架飞机啊，就是用 这个火箭推到轨道上，然后自己着火，然后再飞入这个轨道，从轨道上面可以飞到火星，运送物资，运送人员，就这么一个事情。当然这样的一个星舰呢，这个 Starship 不容易啊，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所以伊隆马斯克呢已经进行了四次的这个发射，这前三次呢都不成功，每次呢都出事故，掉下来啊，着火啊。那个我看呢有很多人呢就幸灾乐祸啊，就别人的失败就认为啊非常好啊。但是呢我其实每一次发射我都看这个评价，这个评价呢就是说，其实每一次失败，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的团队呢都在积累这个信息。那么到了2024年的6月7号这一次 SpaceX 呢这个成功了，它这个是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波卡奇卡的星际基地发射成功的。它这个伊隆马斯克的发射基地在波卡波卡，它不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肯尼迪宇航中心，它在这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半岛上。那么这个半岛呢算是 SpaceX 的发射基地，那么这个发射呢就成功了。这是第一次，我们看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不成功，但是每一次呢都有一定的进展。那这一次呢真是试飞成功了。这个试飞成功呢完不完美呢？不算完美啊，按照完整的来说不算完美，但是呢回来了。这个是伊隆马斯克目前制造的最大的运载火箭，那么并且这个火箭呢它是要能够回收使用的，也就是把这个 Starship 送到轨道上，这个火箭的第一级第二级都应该回来。那么当然呢这个我们知道最近啊这个连续两个火箭，一个是这个 Starship 在伊隆马斯克的发射中心 SpaceX 成功并且回来了，第二个呢就是波音飞机公司它所设计的一个火箭是成功的把三个太空人送到了这个国际太空站，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六月份。所以六月份呢应该说在美国的宇航的历史上呢也是个蛮成功的，并且呢这两件发射呢完全没关系，一个是波音的，一个是伊隆马斯克的，两条不同的路，也就是美国在太空开发上呢走了一条多元化的道路，就不像以前全部事情都是由 NASA 这个国家宇航总署包下来，现在就分开做了。那么 NASA 的负责人也就非常的恭喜啊这个伊隆马斯克在这次发射上的成功，那么这个呢又慢慢的发射了。我们知道这个 Starship 呢它呢是放在火箭的顶部，然后呢这次呢就不像以前发射出去以后没有进入大气层它就开始回收，首先看能不能回收，那么这次呢是成功的把它推出了太空，然后呢这个飞船呢绕地球飞了半圈，它没有必要飞很多圈，因为它就是试验它能不能够成功的过来，那么它呢飞了半圈以后它返回大气层啊，经过了这个高温，然后呢按计划是在水上着落，在印度洋，这个也回来了。那么飞船呢也有些问题呢，为什么呢？因为在下降的时候飞机的一个转向的襟翼的有一个部分呢开始这个损坏，但是呢没有完全的掉下来，这样呢所以我说不完美，这个还是回来了。那么飞船呢基本上呢大部分都是完整的回来的，有一个襟翼开始破损了，但这次比上次，因为上次呢它回来的时候整个都摔下来了，这次呢不但是出了太空飞了半圈回来，这个倒着走的时候有一个襟翼，就是有一个翼啊，有一个那个翅膀它遭到损坏，但是呢这个飞船的主要结构都还可以。当然呢那个襟翼在飞的时候它有些破坏的碎片就把在飞船上的摄影机呢就打坏了，所以呢就看得不清楚，那么最后呢这个飞船呢是降到了印度洋的这个船面，并且呢这个还是降落了，并且呢我们知道伊隆马斯克的飞船的降落呢 它有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垂直的这样头栽下来，也不是尾巴栽下来，它是要转向，就是慢慢慢慢的转向，先打横掉，然后到这里它打直，它基本上就成功了。但是呢，由于这个襟翼啊，它受到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打坏了这个飞船身上的很多陶瓷的瓦片。但是呢，还是在海上呢成功的软着陆啊，这个就是。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啊，伊隆马斯克也是个讲法嘛，说首先我们这是第一次完整的收回到了这个飞船。第二个呢，这个飞船虽然有些地方呢它不是很完美，但是呢完整的回来。那么所以呢公司它的这个目标是达到了，公司目标叫 break it then fix it， 就是先创再修啊，你要想办法去突破，然后呢再去修理，每次都这样，第一次掉下来，第二次掉下来，每次都成功一点，第三次差不多到地面了，哎，突然间又掉下来，这个第四次呢有一个襟翼受伤，但是成功的在印度洋上面这个软着陆，它叫 splash， 就是叫站落。那么火箭的第一级那个是带有33个发动机的超级的重型推动器，其实早就回来了，因为它在墨西哥湾上面，它因为在德克萨斯发射嘛，所以第一级火箭它推了第二级发射的时候，所以呢它就断了火以后它就回来，然后呢已经回到地面，这第一级火箭是完整的。那么所以呢一级到一级，那么最后呢这个 Starship 星舰呢也回到印度洋，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应该说是比较完美的，下一次我估计就更加成功了，这是想办法一级一级的要达到这个胜利。这个火箭系统发动机呢是历史上最大的，因为它底部的超级重型的助推器呢有33个 SpaceX 的大功率叫做猛禽发动机，这些发动机呢开足马力把这个星舰飞船从发射平台推向太空，它一共产生了7590吨的推力。那么星舰呢对于马斯克来说就是一个火星的飞船，他呢计划组建一支有人要定居到火星的这个飞船的舰队，就是用这个船为主。那么对于 NASA 来说呢，这个星舰呢先别飞这个月球，首先呢要登到月球的表面。那不最近中国不是放了一个嫦娥四号到月球的背面拿了一些土壤回来，美国呢这个60年代就已经到达了月球这个表面，飞了好多次，这个觉得呢这样不算，所以呢 NASA 现在计划就是用这个 Elon Musk 的 Space 这个 Starship 首先飞到月球表面，这样呢就在月球表面呢能够着陆，就有一批人可以到月球表面。那么这是 NASA 的想法，伊隆马斯克呢想的是火星了。那么另外呢这个 SpaceX 呢它用这个星舰呢还可以有一个重要的用处，就是它的 Starlink， 就是通信卫星的互联网，现在用它的火箭发射一次发60几个卫星，那么将来如果用这个 Starship 那就厉害了，那一次上去10000个卫星都不成问题的，大概有这个很多重的目标吧。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就说这个 SpaceX 这次试飞的目标是什么，这个伊隆马斯克说试飞的主要目标是在重返地球时候的这个高温的这个热度，因为这次 Starship 上面没有坐人，但是要看看如果它的高温它顶不住的话，里面的飞行员呢就会受到这个损害，所以这次呢当然呢高温是顶住了，但是由于有一个襟翼它出现了问题，有一个翅膀，那么这个翅膀的碎片呢打坏了一些陶瓷瓦，所以呢它还要改进。那么这个在发射过程里面，这个 Starship 超过了每小时27000公里这种轨道的速度，飞行高度呢达到了232公里高，以后呢回到大气层经历了1400度的高温，它已经经受住这种高温的考验，然后在印度洋的一个比较偏远的水域让它回来， 发射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它的下面的推动火箭，超级的重型的助推器，要在墨西哥湾呢能够掉到海面。那么这两级的火箭，那么应该呢不但是回到海面，是要回到发射场。那么被如果能够回到发射场能够接住，那么这些呢将来呢就可以重复的使用。不到这一天，伊隆马斯克恐怕也不会对火星发射的。他的那个第一级火箭那么高啊，122米的高度，那么大的一个火箭，他也用一次丢一次，他太亏了。所以他一定要试验的这个火箭能够回来。现在回来呢还是个比较粗糙的，还是掉在墨西哥湾啊，掉在这个海里面。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呢，是他要好像在以前发射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火箭一样，都是准确的回到发射平台，这个连运费都不要了，他一定要这么试。我们知道 Starship 是今年这个3月14号举行了第三次试飞，那最后呢这个是失败的，所以当时很多人呢说这就说好啊，该你掉。但是呢每一次他的火非常回收有问题，他都有明显的改进。今年三月的这个发射当中呢，这个当时的 Starship 已经达到进入轨道的速度，并且呢还完成了一个新的尝试，就是热分离，也就是火箭的第一级这个推动器它还没有完全脱落的时候，第二级发动机就点火，所以这个叫做热分离，就是两级它都要在这里同时能够使用，这是它的一个试验。那么去年的这一次呢它是成功了，那么现在呢它现这一次呢是更好了，就是它的第一级火箭在墨西哥湾站落，第二级火箭在这个印度洋站落，就两级它都回来了，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成功的这个飞行了。那个上一次的这个那次飞行呢它只有13台发动机，那个力量不够，这一次是33台发动机，这个基本上呢就已经进行了改进。所以我今天和大家讲的这整个过程啊，是讲到了这整个伊隆马斯克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历程了，他还是非常有雄心壮志的啊，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年轻人了。
嗯，是。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喽。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刚才讲到了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星舰啊，成功的发射到月球，也谈到了这个中国的嫦娥四号也是去了月球，而且呢，这一次他们的任务是到月球的背面去进行土壤的采集。那么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外，其实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国家也开始突然之间就是月球热了。来，我们接下来请王教授和大家做深入的介绍。教授请。
中国的宇宙飞船啊，这个嫦娥四号在月球的背面登陆，拿回了月球的标本，现在呢正和这个火箭对接，要回到地球的表面，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啊！所以呢中国的媒体呢这条消息呢报道的非常的多。那么事实上呢从整个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呢都想办法在月球上取得成功，因为这个月球热呢是有过一个阶段的，1968年是69年美国呢第一次把这个人类送到月球的表面，从那个时候呢连续的放了好多次，那么阿波罗计划啊，阿波罗8 9 10 11这样一段放，后来呢这个就不做了，因为呢来来去去每次花费都很大，这个带回了很多月球的土壤做了分析，那么也已经宣布呢一个到月球表面的这个过程呢已经成功了，后来呢就没有继续再做了。那么但是最近这一年呢2024年看来呢就又开始热了。那么中国呢也是对月球呢有好多次 中国呢这一次是第四次登陆月球，也是第一次从月球的表面取回样本啊，这是第一次取回样本，以前呢每次都是在月球表面着陆，那么这次呢不但着陆，那个飞行器登月的那个部分还得脱离，然后飞回月球轨道，和那个运载器要合在一起，然后回到地球再进入地球，复杂技术中国已经做到了。那么其实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在月球表面登陆的飞行器呢，那还不光是中国和美国，印度和日本也在月球表面降落了航天器，也就是说现在月球表面的降落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多了啊。美国是第一个，中国呢4次，然后印度和日本都成功的在月球表面登陆了。那个今年的2月份还有一个奇怪的，就是美国的有一个私人公司也在月球登陆啊，这也成功了。美国有一个公司叫 Intuitive Machines 直觉机器公司，今年2月份也放了一个飞船放到月球的表面。那么估计未来呢会有更多的企业陆续的开展登月的任务，所以呢现在不是一家，是一堆要登月的。那么现在呢美国国家宇宙航天局希望将人类再次送回月球啊，它的计划叫Artemis 啊，阿尔基米斯，它的目标是在2年以后2026年把宇航员呢登到月球表面。中国呢也有计划2030年以前把人类呢送上月球。那个中国的计划呢，那就是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地。那么这个呢就表示了大国之间把征服月球呢是作为一种竞争的。那么大家说这种大家都去的话，这就有个问题了，月球上面有没有关于领土的这个说法，现在是没有的啊。我今天看见这个网上有说，这个美国有好多人说我们和月球的关系很快就会产生根本的变化，因为太空探索的速度在超越法律。现在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法律说月球的领土归属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要去在那里去建永久性的基地，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在的新的情况了。其实呢联合国有个规定的，1967年联合国有一个协议，任何国家不能拥有月球啊。这个后面呢这个有一个条约叫 Outer Space Treaty， 叫做外层空间条约。这个条约呢，这个月球呢属于全人类啊，月球任何的探索都是为全人类服务，不能够为所有的国家利益服务，一定要为全人类服务。这个看来呢就是一个充满了和平合作味道的一个协定，就是这个外层空间条约。那么但这个条约呢，那个时候签的时候1967年是冷战的高潮，那么当时呢大家都在竞争，20大战以后其实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呢越来越紧张，大家呢就担心太空会变成军事的战场，所以呢大家的关心呢倒不是征服月球，是不能把核武器送进太空。所以当时呢有100多个国家是签署了联合国这个 Outer Space Treaty， 就是外层空间的条约，主要是怕打仗。那么现在的新太空和当年的情况呢就有所不同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呢，当时是国家队在打，就是苏联和美国在那里竞争，现在呢是私营公司参与其中了。比方说我们今天前面讲到的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他的 Starships 能够上火星，他就能够上月球啊，并且他的体量非常大，现在呢正在积极的试验当中。那么所以呢这个月球的表面又会被很多私人的公司看中，作为有私人的这个意义的。今年的2020年的元月份有一个美国商业项目说他呢会把一些东西放到月球的表面啊，其中呢就是要把人类的骨灰有遗嘱，我不要埋在地球，我要埋在月球。那么他就用这个登陆的方式把人类的这个骨灰送到月球表面。这个公司叫 Peregrine， 这个公司后来没有成功，就是由于燃料的泄漏啊，这个没有办法成功。 但是这个呢是让很多人呢就产生了问题的，你这个人类什么东西都往月球表面送，月球那么小，那怎么办呢？所以大家现在呢开始呢就想办法要保护啊，现在不能够把月球表面呢把它滥用。
OK， 好，了解了。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非常谢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跟您说声晚安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